对哈，大家平安哈。我现在坐在妈咪的对面啊，离她很近，因为她刚从医院回来，然后都一切都还要再调整，所以她的稳就是要平衡啊，要起来啊。那个时候我需要看着，说等一下如果万一我需要的时候，我看着她，我会暂停哈，刘姐就麻烦你一下哈。好，请大家如果是我们线上的话，你就打开你的圣经诗篇90篇哈，不管是我们的灵修或专题哈，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把握机会，把这些，当然你有自己读经，然后或听到的不管你在哪里听到的道哈，在教会在哪听到的一些信息，讲圣经的道。或者我们在这边有灵修，我们有专题的时候，你或许会没有办法记得所有我们周师母讲的一些内容啊，哈，或者或许你也会记得很清楚啊，一点两点再记下来哈。但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要把我至少我这个专题本身，我要把神的话放到你的心里面去。那个话在你的心里面的时候，所有我们讲的内容就会很活现的，在你的生命中出来，啊，这是很重要的。星期天我的信息停在我们要先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灵奶我们都知道就是神的话，对不对？那纯净很重要。你不用在意我怎么讲，你听了，当然我要尽量的讲，我为主的缘故，我要尽量的把这个真理要把它，自己有一些消化，然后好像就给大家分享。但是你要吸收进去的不是我讲什么，而是神的话自己。这是我对你们，对大家的祷告哈，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刚才我们在唱那首歌，啊，世界的结局近了，没有比什么时候比现在更近了，就在门口了，啊，主就在门口了哈。随时他要敲门，而且那一刹那我们是不知道的，啊，要预备好啊。所以对这个呢，不是说因为我年纪大才这样讲啊，不是说哦，我已经快面对我的人生的最后了，不是，是因为我们当我谈到现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候，我说过这是一个永生的概念。当我信主以后，是从我过去算的，不是说哦，我信主前面都，前科都不算，不是这样的。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摩西的这个告白，摩西的诗，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人生的这种，在神的面前，当我们遇到他的时候，是从我们的过去到我们的现在，现在我们就组在一起了，哈，圣灵跟我们在一起，到我们的未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哈，全生性的，你的一生不管年日多少，哈，然后呢，都是在主的面前是完整的。所以，当我们说忘记背后，我提过了，忘记背后的意思不是我把它撕掉，当作没有，那个还是我。那个我呢，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他会把它再造成一个对我有益处的，把我的过去拿过来，不管是伤害也好，失败也好，或即使我们忘不了的成功、荣耀。那一些主该把它去掉的就去掉，还要把它留住，把它弄得让我们觉得说：“哎呀，化腐朽为神奇的，在神的眼中是腐朽的，是没有用的，是徒然的，在他的手中就变成神奇。”所以记得我们在谈这一课的时候，我谈到事实跟真实是不一样的。对不起，刘磊，我题目应该写那个真实，不是事实哈，没关系，你再改就好了哈。这个题目是真实，真实是真理。好，事实本身呢，会因着个人的文化、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体验，会有不同的这种表达、这种领受。啊，所以事实本身是非常主观化的。所以我说，事实跟真实不一样。那我们要看的是真实。因为我们到一个地步呢，我们面对最后我们的那个进入那个不用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没有什么的那一刻的话，请记得 不是只有老年人才要面对那一刻。我要请大家记得，不要以为说啊，师母都是老了，所以呢，妈咪也老了，所以每次讲都讲这个哈、啊。但是你读圣经不会错过对老人家写的这些书信吧？像彼得也好，哈、哦，那但以理也好，都是很老写的哈、哦。但是我们不能错过这些，那是真实的。我刚才讲到事实本身，它是有加上自己的文化，加上自己的体验，加上自己的主观。好，刚才我稍微听到周师母谈到这个监狱哈，对不起，我停一下，我跟你讲，Mommy, do I bother you when I talk like this? No,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pray for me. 刚才提到这个监狱，我们在台湾曾经有一个暑假，我们组了一个本来就是要去做这个儿童步道的哈。但是我们就利用那个机会呢，有一个机会，我们被请要去，就是一样去监狱啊布道啊，大概去了大概将近快10个不同的监狱，不同年纪的哈、啊。然后妈咪呢，她加讲员，我帮她翻译。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剧啊，那妈咪每一次上去，她大概有几个内容不一样，她会按着圣灵的感动，然后有一个很深刻的。我记得第一个上去的，他就对他们很非常认真的说：“你不要以为你现在才在监狱里面，你已经被监狱关很久了，啊，然后你不要以为外面那些人是自由的，很多人心里面有一个很牢固的监狱，牢不可破。”我记得他一开始的开场白，对于几个啦，不是全部都这样，啊，我很印象很深刻。里面的这个监狱长呢，他只容许我们有不多的时间，所以妈咪只能讲不超过。他们还控制说，讲话的人、讲道的人不能超过10分，因为他们不要他们用讲太多、传一些太多的一些道理，怕有一些不太那个适合的，所以呢都被限制的，各种囚犯都有啊。所以这些世界上的不管怎么样的一些情况。好，我们现在有的看得到的一些事实，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不是拿来让我们觉得，哎呀，好冤枉，好可怜，好绝望，不是拿来这样子的。我们所有的过去的事实，现在的事实，加上以后的事实，都要在神的眼中非常纯净、真实的来，我们要面对它。所以你一定要。从神的真实、真理的真实来看自己的过去、现在，还有我到底对准哪一个未来？这个是我非常非常要再次强调的。这个题目就是让我们分清楚什么叫事实，不一定大家想法都一样，所以你也不要期待大家感受都跟你一样，真实的才是不变的。好，这是我很在意，我们一定要进入真理的原因。你不用管说你有没有能力，你有没有知识，不是的，要圣灵，一定是圣灵才能够把你带到这个真理里面去，而且一定要经过圣灵的这个重生。好，就是只要有这个进入口，那你就是了，你就上道了。好，就不用再，也不用去想别人怎么样，不是跟人家比。我那天讲过了哈，OK，好。那么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总结论，没有错。上次我已经表达，好像我做结束了哈。那你哈就是总是就像那个，我觉得你老了有老的年纪大的一个特性哈。哎呀，这一点忘了讲哦。所以其实保罗也不老啊，他常说我要未尽的话还没有讲的最重要的，想起来的时候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圣经里面的作者是很有人性的哦，各个不同的作者。神拣选都有他们不同的对我们的被他领受的这些默示，这个默示就是那个圣灵的感动跟启示呢，跟着他的特性，等于说跟着他的过去，跟着他的现在，跟他的未来，神用他们整个人的本来的本相，然后圣灵的启示就写出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非常有亮点的一个信息，比如说，我们知道刚才在讲，万物的结局近了，要彼此切实的相爱。那你知道，真正讲相爱讲的最透彻的就是约翰，耶稣的门徒约翰，他是从那个被定位成主所爱的，不是他本来可爱哦，但他被定位成主所爱，他自己都这样子讲他自己啊。如果你在爱上面， 有一些软弱，有一些缺乏，或者有一些质疑自己的话，去看约翰一二三书，约翰福音，约翰，反正约翰写的啊，他的一个亮点，神用他的过去，神用他本来是一个很会生气的人，他的当时候的现在跟未来，帮我们写下了书信。如果你在你的生命的过程当中，使你的信心摇晃，使你的信心总是上上下下。连有时候连自己都说，到底我有没有心啊？所以我说，我们是很主观的，我们会对我们的感受，对，很主观的。那这个叫做你的认为的事实。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多再一次的去领受这个保罗。好，他说："我打了一个美好的仗，怎么样？跑进我该跑的，守住我所信的。"所以他特别有秘诀。他特别在这个圣灵的这个感动里面特别有秘诀，啊，来到彼得的时候，啊，为什么我用彼得做一个我们的结束哈？那我的灵修也会从彼得展开下一次，因为彼得带着所有的过去的失败，所有过去的那些不成熟，所有过去的心里面的愧疚，他写出了盼望的书信，盼望，盼望就是一道光。你可以看到远处，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谈到过去跟现在未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一道光，一个我们的远景，而且不会改变的远景。哈，好，那么今天我要用摩西，因为这比较真实，就像现在周师母在讲这个路德哈，路德也好，然后你或者是那个也好哈，都很真实，对不对？可是我们会有一个不真实的看法，是说，哎呀，我没有他们那么伟大，我没有他们那么的多的机运，我没有像他们那样的信心，这样子是错的哈，不能这样想。为什么？为什么神把这些书信给我们，把这些书卷给我们？他要跟你说，孩子，我如何爱他们，如何管他们，如何带他们，就如何的带你、管你、救你，一样的啊，一样的。好，那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刘磊，这是真的结论了哈，所以说不会再变了，我相信我不会再变了啊。哎，我觉得说讲了那么多，我们听了啊，哦，我终于知道了，我对我的过去该怎么对待，现在我应该努力什么，未来我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工具？我们上谈到工具，对不对？约伯的那个信心的工具或信心的武器，可以这样讲哈，来面对他前面。所有这些，他其实是在面对他的朋友、好朋友、关心他的朋友的这种质疑，对他的一个攻击，可以这样讲所以希望我们就像今天我们前面听到的哈，我们成为别人的福气，不要成为别人的敌人了哈。好，那现在我们就用摩西啊，摩西有他的过去，摩西有他的现在。我的现在说他已经过去的现在那个时候，所有在他的那个出埃及记啊，有没有这个民数记那边都记得都是他的那个时候的现在，但是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啊，他是已经进入这个永远，而且是没有眼泪、没有痛苦的未来。好，那我们还是用这个人来做我们今天的一个结论。好，那么他的诗篇90篇就是他的一个非常。清楚的对他的人生的一个表述，还有他的祈求，还有他的心愿。今天我说我这一个结论，请大家当作是你的一个实践。如果过去你听到你说："哎呀，师母，我有听到你讲这些过去、现在、未来都有帮助，有帮助的话，那你现在不是只有听或明白什么，去做。今天我要你做，去做，就是去做。"像摩西一样，哈，他首先表白他的人生的这个，也等于是在表白他的过去啦，他的那个时候的现在啦，哈。但是他对他的未来有3个祈求，有2个心愿。所以好不好？我请大家在今天，不管你过去我讲那些，或许你已经忘了，或你没有听过，哈，就把今天最重要的拿来用它。把神的话拿来用它，你会越用越有力量， 越用越清楚，越用你的亮光就越远，照得越远，对你有功效。好，那么首先呢，摩西需要常常对自己有一种确定，叫做信念。每一个人活着都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如果歪了，那么你的方向就歪了。那纯净的灵奶的意思说，你的信念就是只有耶稣，唯独耶稣，没有别的，其他的包括以耶稣为名义的所有其他的都不是我们的目标，就只有耶稣。好，那你说我怎么知道我值不值有耶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的动机会敞开在神的面前，然后圣灵会告诉我们。所以大卫说，求你让我知道我心里有什么意念没有，有什么恶的意念没有啊？这是大卫的祷告，对不对？这是我们需要有的啊。这样的话，免得我们错跑了，或者是冤枉跑了，认为说，哎呀，我这个很肯定的，就这样的啊。每一个人向着主，你放心，他会教你，他会带你，不管你现在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啊。好，那首先摩西要有一个信念。信念是什么呢？你是神啊！刘姐，请你帮我念前面那一段好吗？就是第一个段落的经节啊。
诗篇90篇1到4节，抱歉，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
好，你念完OK，到这里，先到这里哈。好，神人摩西的祈祷，这篇其实是祈祷。我在祈祷里面呢，他当然要用他的生命里面的各个方面的经历来跟神倾心吐意。好，他就是跟他敞开的谈。然后首先他宣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我们常常就像大卫说：“我一生一世要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啊，然后在这里，摩西说：“你世世代代做我的居所。”什么叫做我们的居所？遮风避雨。我不会觉得我是流浪汉。虽然我们是过客，我们是旅客，可是我不是没有居所的。刚才我谈到妈咪谈到对监狱的这种布道的时候。他其实在谈的是我们的心，心也会成为一个牢狱，把我们关起来。那我们的心如果是让圣灵住的话，那就是我星期天的信息哈的一个最后哈，我没有很多时间，所以我可能错过没有讲出来哈。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当犹太人洗见神的宝座，当犹太人一波一波的往上爬。一面念那些诗歌，也是他们的过去，他们的那个时候的现在，然后他们的未来，就是要进入神的殿。这样的情况下面，跟我们现在的意思是什么？是我就是我们现在不用爬坡了，你知道吗？不用像他们在爬坡了哈，还要走天，也亲，有时候有人走得好远才能够上去哈，一次上去过节很高兴了，可是问题是也蛮辛苦的，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也不便嘛。可是我们现在呢？连到教会去，大概我们会讲说，哦，我们家离教会多远哈，就那么一段时间哈。但是基本上不是在这个，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殿。我们那么渴慕，我的这个心里面有一个我看不见，可是圣经称为灵宫，灵的属灵的宫殿在我的里面，而且是神在那里的宫殿，那个叫做你成为我的居所。听起来好像是灵宫建在我的心里面，可是另外一边来讲，就是说我要敬拜神，就在我的心里面，神就在我里面，我们就在那里心里面相遇。所以最主要重点在于我们的心，不管你处境在哪里，或者有人 在监狱里面要被处死刑或怎么样，这个都不是灵里面要讲的，应该讲是什么？我里面是一个灵宫，然后呢，我有神住在我这个灵宫里面，所以这个是摩西的一个他的生命的一个告白。你世世代代不是只有他哦，哦，是的，包括我们了哈，成为我的居所，跟大卫说的，一生一世，大卫就缩短了他个人了。这个摩西的话，就是一个比较世代性的哈，比较宽广性的，不是只有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知道这个摩西跟大卫都有一个特色。所有神拣选的人，当他把使命给他们的时候，像刚才周师母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都带着一个四周围的人的这个切实爱他们的，这特别指弟兄姐妹哈的肢体哈的相爱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一个牧者的心态。那这是为什么？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吗？喂养我的羊。"好，来到这个时候。摩西的过去，我如果有时间问你们的话，告诉我摩西的过去。你们认为摩西的过去是怎么样？哦，很羡慕他当王子。摩西的过去事实上是那个原生家庭很大的很多的残缺，一生出来就没有跟生母在一起，可是呢，他是属于养母的。然后呢？到后来，他变成到底他是埃及人还是以色列人？那么你知道，以色列人对于他们自己的儿女，对于宗族的认证是非常强烈的。那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犹太人他们会整个聚在一起，如此的团结，如此的彼此的这种我们讲的抱团，抱团不是只有为好处而已哈，是一个我们对自己的认证，我们就是犹太人。到后来，我们信主的人被称为是。真的以色列人是从圣灵而生的，被神养出来的啊！这他们是我们的一个模式在那里。所以呢，摩西的原生家庭，我告诉你，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的光荣，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的顺利。马上从一个王子，因为不管怎么样，他的家世。还是不可告人的，不是他不敢告人，是不可告人的。一告的话怎么样，你就完了，是不是？所以当被他自己的人哦跟他说："我看到你杀那个埃及人的时候，他马上逃掉。不是只有他，谁生的，怎么生的，怎么养大的，不是自己。我们都比较简单，对不对？啊，我在什么家庭，我们有原生家庭，但是摩西的整个的背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包袱。"我有这种自己的想法，这个是从他生气的事实来用我的想法，这不是圣经讲的哈。摩西的两个生气，跟他的长大之间的一些他的特性上面的养成也有关系，我们都会有，我们都会有那我们就要看到，好，这个真实在哪里？事实是，摩西也会生气，我也会生气，谁都会生气，耶稣也生过气。真实是什么？真实是有一些生气，神是要帮我们去除的。有一些生气是神保留起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神的怒气，跟他同心融合在一起的。那我们知道摩西的两次生气很大的生气，而且第一次比二次第二次大。第一次的生气，神把摩西放在一起，跟他在一起。来经历过那一次对以色列人的那个非常非常亵渎神的，马上刚过了红海，马上就造了一只牛犊，放在那里拜，而且他哥哥还有份。这是神容许摩西生气，因为他帮神表达出他的公义的愤怒。到了第二次的时候，就是摩西的生命里面的杂质。因为他说你的不信，他称摩西是不信啊。这个不信不是得救不得救的信不信，这个是我们被拯救之后，我们在拯救我们一条路要走，对不对？这里面要因信得生，我们要继续活着吗？走活人的路吗？就像我们的信心， 那个信心是活的，就像你不能说我昨天吸足了氧气，今天不用了。哎呀，我陪着妈咪每次去医院，我也是很多的学习跟感受哈。每天都要抽一些血哈，就是好几，我们说滴血哦，流血我们就已经很紧张，就把它止下来哈。如果没有那种抽血，不也没有这个血的这个检验的话，根本不用去医院，而且根本也好像也这个世代了哈，好像看不了病了哈。你知道，妈咪她虽然这样糊里糊涂的，因为她血钠低嘛哈，所以她就有时候那个是会很不清楚的哈，电解质那个哈，有时候昏迷过去就弱了，就错乱了，会错乱的啊。这是她的第三次啊，那这一次呢，第一次最严重，这一次呢。还好啊，有一些经验，就比较知道哈，他们怎么处理。然后这一次呢，他最后那个护士，他快走以前再来验抽血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抽出来最后一滴，表示，就他的意思是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滴了。”啊，那护士很难抽了，他说：“你不是你的错，因为那是我的最后一滴。”哈，他意思是说。我不想再住下去，我想回家了。啊，真的是没抽出来那一滴。他说连那护士，那你把最后一滴给我啊，就没有啊，就后来就没有，不了了之哈、啊，没有就没有了、啊。人的生命就在乎神所造我们。等一下我们说，神告诉我们要记得我是人，我是被造的。我们也要像摩西一样，不管我经过多少的原生的，或者是我的这个旷野里面，如果我告诉你，告诉。请你表达摩西的过去到底是幸不幸福，好不好？有什么让你羡慕的？我在想，我们会发现负面的过于正面的。吃饱饭没事干，带着这么几百个人，动不动就要骂他，就要杀他，就要违逆他，就要叛变他，冤不冤枉啊？我不晓得三段时间，摩西第一段在王宫里面，再来在旷野，在那边带着羊出去数羊，数好了回来，每天就这样子，到最后排山倒海的这个过程，走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旷野的路。我不晓得这样对摩西的以前，我们来看他的以前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来形容他，怎么样来跟他一起感受。怎么样来羡慕他？第一个，摩西说：“世世代代，你是我们的居所，等于说我没有到别的地方去，我只有在你的里面啊，这是我的父亲的家，父家就是我的家。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样啊。你已经认耶稣为主，你就是父神的儿女。”然后，父神的儿女当然住在爸爸的家。第二个信念常常告诉你自己，我不过是被造的人。过去我们从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大，所以我们就会吵，我们就会争，我们就会生气，我们就会要让爸爸妈妈多给我们一些宠爱，我们就会要，对不对？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很大。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地步，不管你几岁，不管你信主多久，早一点放下这个信念，在你开始要怎么讲爆炸的时候啊，要受不了的时候，我们谈过忍受，对不对？以前我们这个课里面谈过忍受哈，那些都是道理，现在要去实践的哈。记得告诉你自己，我不过是被造的，被什么？被神用什么造？用尘土所造。那我的宝贝在哪里呢？就是可以住在神居所里面那个灵，他把气吹进去，我们称为有灵的活人，那个活人。所以我不过是尘土所造。所以刚才我们念过的经节里面，包括知道我的信念，神啊，你是我的居所啊。然后刚才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永远是神，你不会改变。我在改变，环境在改变，我的情况在改变。然后接下来，我不过是一个要归于尘土的一个泥土所造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哦，我竟然能够住在神的居所，这一点要抓住啊！因为呢，神一直呼唤我，是的呢，你要归回，你要回家，你要回家。 啊，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躯体哈，我们现在用很多很多的心力在研究怎么样让我的身体可以健康，可以活得老一点，可以久一点的，不是老一点，不是，我们都不想老，可以活得不老啊。我们有多少心思在顾念我们这个灵宫，圣灵的居所？一方面我们住在神的居所里面，一方面圣灵住在我这个灵宫里面，你用多少的心力在注意到我怎么样来保持，或者是享受这个灵宫，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彼得说，我们要爱慕纯净的灵来，我们在里面长大。好，那关于我是个人的话，如果还不懂说，我不过是个人哈。当我们在想这个信念的时候，我不过是个人，是你所造的人，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生过去、现在一直到未来，我们把它做一点形容，这是摩西的形容。哎，你刚才念完到第哦呃，现在
刚才
念一
念
下
到第几
第
节？刚才念的第四节。
好，再念2节，5跟6，
OK，
90篇的诗篇。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
摩西在讲自己，为自己祷告，他怎么是讲他们？我他我们我哎，他们是他们哈。前面说我们，后来变成他们，那就是牧者的心了。牧者不会只有顾到自己要什么，我怎么样了？摩西自己本身跟神的关系已经无懈可击了，到个地步，神自己带着他去帮他埋葬，你想多美呀、啊？这是我们可能就是。哎，不过，当我们一下子就被主接走，也是一样啊、哦。真的在我们旁边帮我们跟世界 say goodbye 说再见的，就是我们的主。好、啊，再见了，来，我带你走，是不是？可他这里呢，摩西说他们，就是我们。人生刚才是讲说我被造，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实，这是一个真实哈、啊。事实是什么？我怎么觉得人生好像怎么样？第一个像什么？
像
像睡一
睡
觉，
一
有没有？
觉，如睡
就是
一
像
觉。
睡一觉，
他说
睡觉也会做啊？
如水冲去。
哦，如水，我想第一个是如水冲去，对的，如水冲去。这个有什么感受？这个是一个形容词了哈，这个是一个诗人的一个心灵里面的灵感的形容词。那这个会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同理，啊，谈到说我是尘土所造，哇，这个是神学定义比较难，因为我明明是有肉有血的，怎么是尘土所造？然后接下来说我们的一生，我们的过去、现在、未来，不就是像这样吗？好像一股强流冲过来，我们就被这样带走了。一方面在表示说这个潮流，这个水流也是潮流。是很强的，人家说不能出去就不能出去了，戴口罩就要戴口罩，多少的距离就变成一个我们的一下子从几十年我的人生转变成那3年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跟一个阶段，这不是像水冲过来吗？是不可控的，然后是怎么样？是很强大的，我们一生就是这样子。可是如果你再把它连接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说你有一个锚，希伯来书啊，你有一个锚。即使而且他说呢，不要被流走了，不要被流走了，我们是可以处在一个那个叫什么，出淤泥不染，然后什么。
封疆
出
区，
淤泥而不染，即使
淤
都是
泥
淤
而
泥，我
不
们还
染。
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站立得住的。众人，
众人皆醉我独醒，是
还
吗？
有一个跟水流有关系的。
中流砥柱，好像不
对
过
对，也是，都是，还有一个
定
跟
海神
流。
针，也不是，那个也不是。
OK，你懂我的意思哈，就是你即使那个水流那么的强。 冲击你，不管也是苦，有时候是苦难哈。然后呢，你是不可控的，但是我们有一个，要记得哦，你住在主神的家里面，你有一个定住你的。好，刚才你讲的那些都有道理哈，一个锚在那里。这是我们心里面所系上的，你的心力会定在那里。所以，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呢，在它里面有平安。好，现在我们的信念是，你是神，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然后我不过是个人，然后我的对我的人生的一个表态，就好像是如水冲去，像做了一个梦。梦在我们睡觉时候很真实，对不对？可是你醒过来想不起来了，连不起来，所以还会做连续剧的梦哦，醒起来上个厕所回去再做梦。可是怎么好像连不起来，就好像你想不起来了。那是我们脑部的里面的一些情况哈。那就好像梦，这个摩西形容带来好像草一样，一个是很强大的不可控的冲击，一个是空的。不管你现在要什么，在意什么，抓住什么，不能放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都是空的。你在执着的，如果不是神的话，那都是空的。不管是有信没有信主的话，那就全部都是空的。那我们的话，有时候也会抓一些风，有没有？像所罗门王讲的啊，像草一样。我想这个我们就不用形容了。如果我们被形容说，哎呀，你怎么像草一样的时候，什么意思？是非常脆弱的，而且它是非常不定的啊，它很脆弱。当然，它很容易春风吹又生，啊，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草的话有生命，可是呢，它的生命力是很脆弱的。你可以一下踩一下，它就已经碎掉了，是不是？这些形容词是摩西的表达，我已经经历了。然后他说，他们就是指我们了哈，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哈，那让他们知道。所以我说，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在练习。要进入真实的真理的时候，常常自己告诉自己，我的神是永恒的神，不管什么时候，永远你是我的神，而且你是不变的。第二个，我不过是一个人，所以我要说的话，有时候是说大话，有时候是说空话，想空想啊，没关系，我们会有这种经历，我们会在这个当中成长，但是很多东西呢，是像风一样，像草的脆弱。有时候像一个跟别人一样，就被那个流水把我们冲走了。这是过去现在的一个景化。那最后我要请大家练习的，这是我的重点啊，这是我的重点。好，刚才本来到11节，那麻烦你把11节到你刚才念完念到11节吧，好不好？
嗯，
不管。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尽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嗯哼，好。摩西因为是跟神面对面的，百姓们很怕。当然，刚下来就带着神的光说，百姓们很怕。你知道犹太人为什么那么怕神吗？因为他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公义就会带着愤怒。对于不合乎神标准的，他就会有愤怒。摩西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一生的年日都在神的愤怒之下，而且我们的罪孽摆在他的面前，我们的隐恶摆在他的光中，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哈，都不晓得里面有什么问题，一照的话就照出问题来了。而是神就这样每一天看着我，这里还没有好的，那里有肮脏的，这里要修剪的。你可以想象，不是因为我是某某人， 所以神就没有愤怒，他的公义总是有愤怒。可是犹太人对于谈到神的救恩的时候，就不会忘记神是公义的神，也就是审判的神，也就是所谓的他是会愤怒的神。摩西就是要面对神的愤怒，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的信念，对于我们自己的信念，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我们受神的爱，我们爱神，但是我们不要不怕神。如果我们不怕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进入我礼拜天讲的真神假拜。我们在意的是我们心里面这些想象的，而不在意那个真神在那里，他是有愤怒的，以至于我们在他的愤怒的这个透视的前面呢，我们就一直被就好像看着那个 X 光，然后一面在那里就帮我们做一个修整一样。那一天妈咪做了一个吞食的一个 X 光镜哈，就他不是只有 X 光，他就看着他怎么吞下去。因为老人家哈，我顺便谈一下哈，我们当中的年纪比较大的哈，我要小心我的吞食哈。他说他的那个肺炎的引起，完全是因为他的吞食有外物进去。好，那通常我们不知道，有时候你咳嗽呛一下，然后呢就跑到你的另外一个从食道到气管去了，我们都不知道啊。那老人家很容易哈，年轻人是不是会这样呢？我也被呛过，但是有没有进去我也不知道哈。但是现在我就看到他们有这种医院对他的检查有这样的一个认定了哈，所以他要经过一个能够看到他那个让他吞各种流质物体的各种，然后看他的流程怎么样，然后看他有没有机会会跑到错误的地方去，是他们的对他的鉴定。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这句话哈，我们摆在神的面光当中的时候，你可以想象，我们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这是我们每一天，当神看着我们的一些需要修剪的地方，这是每一个人的，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我，不是只有摩西，不是只有彼得。但是，只要神还给我时日，在神的面光之中，现在是还没有到达我的最后没有机会的时候，神要把我们重新调整，要把它洗干净，要把它重新再塑造。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过程，就是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那就是为什么圣灵需要随时陪着我们，随时来教我们啊。等一下我们再谈，那我们如何在跟神一起运作的哈？好，这个是一个光景，一个很正常的光景。你也有，我也有，所以每天起来，我知道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我绝对有100%的确信跟安全感。我也知道我不过是个人，我的软弱没有什么好让我惊讶的，我的无助，我的胆小，我的却步都没有什么好让我惊讶的。或许我期待自己期待太高了哈。但是还有一点，我不要忘记，我在神的震怒之下，一个完全圣洁的神，看到我们这个也要修，那个也要洗，那个也要剪的这样一个神的时候，他是用怒气在面对我们这些的，但是他没有用怒气对我这个人，对你这个人，他是看着这些。千万不要上胆啊！好，接下来我有摩西的很实际的，这个现在上次我谈到我们要努力什么，对不对？好，那个努力就化为实际的，这个实际的里面呢，事实上是指向你的未来。如果你今天去做了，那么你就是在跑向你的未来，这是我要跟你讲的。好，我这样比较，就是因为我希望我们去做了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摩西有三个祷告，祈求，祈求就是祈求，就是说我是本来没有的啦。好，那有时候我会常常把那个"祈"换成乞丐的"乞"，我自己的。 有时候我觉得好像在神面前，我变成个乞丐，在跟他乞讨一样哈。那这个祈求是很敬虔的，很敬畏的，哈，有三个祈求，然后有两个心愿，希望我每一天，你在过你每一天的现在，也将会成为过去的时候，让我们跟着摩西这样子来过今天，三个祈求，好，第一个，请帮我念经结一下。
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首先，这是指向未来哦，以后会得到智慧的心。等我今天，我有一个祷告，主啊，我还有很多要学的。像个孩子一样，有个受教的心，我还有很多需要学的。神不是把我们当作动物来训狮子、训老虎、训狗，神面对的是一个他所爱、所造的人，有他形象的人，所以他的心对着我们的心。即使我不懂得怎么样受教，我可以祷告，对不对？说主啊，求你给我有一个受教的心，然后呢？当我在还在过这些年日，不晓得多少个年日，我们不知道活到几年几日，我们就不能说以后再数吧，到了哪一个阶段再数吧，我们不知道，神没有让我们知道。耶稣活到33岁半，还有其他的一些使徒都活到中年过后一点而已，到现在我们活得那么长的人。那个呢，不多啊，但已活到80几岁还入狮子穴。他是一个祷告说，让我懂得数我的年日。我现在在过这种年日，就是我的现在嘛，对不对啊？然后我以后，对我以后，我就会得到那种智慧。当我们有那种智慧的时候，我们就有方向，我们就不会迷失，然后我们心里面会觉得很丰富，有智慧。我们学过智慧书，对不对？哇，让我们觉得很，一方面懂了，明白了；二方面呢，好像你里面有一个，就住在神的宫殿来。上次我提到说，这个智慧的宫殿在里面很丰富，非常丰富包括神一切要给我们都在里面第一个，第二个祈求，帮我念一下，请。
14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第二个祷告，我们都需要爱，我们都渴慕爱，但是记得你是向神要这个爱，不是向别人，不是向任何的一个代替品。我们需要爱，神知道我们需要爱，所以常常跟我们谈到爱，而且耶稣跟彼得说爱我吗？爱我吗？你说那不是他爱我，是我爱他。如果没有他爱你，你就不可能爱他。爱是相对的，爱一定是彼此之间的，也就是两者的。当我们说你不爱我的时候，不要忘记，当你谈到爱，一定是这两者，不是只有对方一直把爱打进去，像打点滴打给你一样，你就满满的爱，不是，是两者的啊。所以在这里呢，第一个祈求受教的心。继续的学，不管我活多久，我都学到新的智慧，我有新的更丰富的智慧，更丰盛的生命。第二个，我跟神求爱。或许有两个毛病，一个是我要的东西转向别的，我真的是要那个爱，可是我转向别的，我求错方向。我渴慕的转向别的，或是我的心变成关起来，我不需要爱，不用够了，或者说呢，不再期待了。很多时候，我们的过去会把我们的心冻结，就像以前我说，像那个被煮久了那个蛋会变成硬很硬的蛋，在台湾叫做铁蛋。所以，好不好？ 我们有个很谦卑的心跟神说：“神啊，我是你的孩子。神人摩西，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某某人啊，我是卢彩秀，你是某某人啊。那我们跟他祷，我们跟他乞讨也好，祈求也好，第一个是让我们更成长，学得更多，到最后那一口气都还在学，装得饱饱的。”第二个是，我也要把你的爱装得饱饱的。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害怕我们谈到害怕嘛，对不对？上胆啊，其实里面有很多就是没有爱，因为我们都知道，约翰说，爱完全就把害怕除掉。所以每一天。我们在研究吸取很多我们要吃的营养的时候，不要忘记你的灵里面需要智慧的浇灌，你的灵里面需要爱的宝珠，我们都需要，不管年纪多大，不管你的家里现在什么都有，你需要爱，你不用管那个爱是什么，你也不用管说神怎么给你爱，但是你要你愿不愿意有一个心说神啊？我今天就是需要你的爱。我今天没有智慧，没有爱。等一下我们会谈到，没有神的同在，就不是没有受苦的这种历练。事实上，我们今天就白费了。好，一个是受教得智慧，一个是。领受爱得到宝珠，第三个是受苦，然后就得换成喜乐，或者得喜乐。好，请帮我念第三点。
好，第15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
弟兄姐妹，这句话记起来。也把你的苦难，把你的所有的那些难处的年岁都把它记下来，到时候跟神换喜乐，这是我的意思哈。求你使我们就照着我们所受苦的日子，我谈过了，受苦是人生必定会经历的过程。问题是为什么受苦？为罪受苦还是为义受苦？这个不一样。只要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会在义里面，你会有经验，会有受苦。那么这个呢，要换喜乐。所以雅各也讲啊，你要义为大喜乐，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未来。有什么苦的时候，不行的时候，记得存起来，跟神换喜乐。我这样讲是我自己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哈，告诉你，那等于。但在那很难啊，很苦啦、啊，这不行的时候呢，你就好神记得哈，这是我要跟你换喜乐的凭据。好，三个祷告，求神继续的给我们智慧，可是我们要有一个受教的心，求神把爱浇灌给我们，可是我们要有一个渴慕他的爱的肉心。让我们经受苦难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盼望，说我是要换以后的喜乐。所以雅各说：“以为大喜乐，两个心愿。第一个心愿，16节，请帮我念。
6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第17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
好，我们先看16节哈，有两个心愿。第一个心愿，向你的仆人显现，你的信仰一定要到一个地步，像约伯说的，我以前听闻有你，听人家讲你，现在我亲眼见到你。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不圣洁不能见神的面，见神的面是我们，或者是像犹太人要进入神的院、神的殿里面那种心情哈。所以呢。我们的一个心愿， 那个心愿本身，我们会不会很宝贝呢？会不会常常在那里守住我们的心愿呢？我们会很热切的、很用心的、很期待的，就是神啊！在我有生之年，每一时刻、每一件事情、每一分每一秒，都向我显现。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要拿出来分享，不管大事小事，不是我得了什么好处，而是在这个整个的情况里面，神如何向我显现？刚才我记得我听到都是我提到说，这个波阿斯在这个路德出现的时候，他在那里，那也是一种神的显现。所以，一个神的儿女绝对不会缺乏神的显现。问题是，我们在乎他的显现吗？这个是摩西的这种心愿。那讲一个妈咪的例子好了，她每次开车出去，她就祷告说：“神啊，我现在要停车，我需要一个停车位。如果在急的时候哈，她就说：‘求你给我恩典，给我一个停车位。’不是说神欠我们了，但是呢，她的心愿在神的面前，就有一种神的，就她心里面先有知道说，神就在这里听我的祷告啊，不是我祷告得到就把它摆到旁边去，而是他就在这里，就好像他在开车。”然后呢，圣灵就在旁边陪着他。然后呢，他说：“好不好，帮我有一个停车位，类似这样，很亲近的，很亲密的，如影随形的。啊”好，你的心愿，检查你的心愿。我今天三餐不够了，那些都需要没有错，可是你的心愿不要放得那么低，你需要放得很高。神啊，有你跟我在一起就够了。然后第二个，我们不坚力，等于说是不徒劳，你所做的一切不是白费。我们都希望活得很有价值，那么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愿，就是让我所做的在你面前，那个保罗说，好像被烧过。到底是草木禾秸，还是金银宝石？是留得下来吗？那我们不要想得很，不要想这些，好像觉得对我们来讲很难哈。其实，如果我们有摩西的这种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有摩西这么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他不但希望神在跟他同在，他还放在我的儿女，我的几代，也是有这样的心。他不是只有为自己，为他的后面，包括我们啊，摩西也是为我们有这样的心愿，那种迫切的心愿，还有我们所做的功。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白忙一场"哈，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白忙一场的经历？有时候不用去忙，想很多。想很多。我前几天在跟一个姊妹谈到这个忧虑的时候，我就开始想想想想很多啊。我说你想这些其实都有道理。那如果到时候出来不是这样，而且昨天还跟一个年轻人也谈这个啊，想的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时候啊，那出来不是这样的时候，你花那个精神，那些时间，用心在那一个你想的，好像你已经在排说。排列组合哈，就是那个它有可能的几率会发生多少，会这么这个时候，那你会觉得怎么样？是不是突然的，突然无功哈？所以我在这里呢放了两个金节哈，一个是三个金节，请大家把这三个金节放在心里面思考。第一个，彼得前书第1章第9节，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好，首先，我们被神建立的一个基本的绝对条件，我做的有没有徒劳无功，就在于说我的信心有没有对象，神是不是我的对象？首先，你有救恩的果效，以后其他才能够算数。第一个，但是有救恩的果效，也不见得 所做的都没有徒劳，因为圣经有这样讲，就表示有人是徒劳嘛，就是好像白做的。好，第二个经节在启示录第14章13节，请帮我念一下。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圣灵说，他现在陪着我们，跟着我们，他知道我们什么是有果效，什么是没果效的。圣灵跟我们做证据哈，圣灵说，是的，帮我们说阿门。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这是为什么？主的人，神的儿女，对于这个泥土造的身体，是不会太操心的，可以这样讲。我们要顾他，我们有责任顾他，不会太操心的。好，息了劳苦，然后呢？留下来是什么？做工的果效，随着我们，随着他们，这个圣灵在帮我们讲，所以有没有果效，是永恒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等于说，我们要做工，我们要为主的缘故，听主的，去做他要我们做的工，而且不要做白工，不要做徒然的工。我前几天才跟我们班上谈到这个浪子的哥哥，他当了自己爸爸的大儿子，要承接财产的这样的一个大儿子，到的那一天很生气的，对他弟弟回来很生气的那一刻，所有过去一切他所做的都白费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过儿子的日子。他过那种雇工，人家请来的，请你做多久，给你多少钱的那一种，这样的日子。神要我们过儿女的，跟他关系是儿女的，那些就白费了，对不对？所有的那一切，在他的爸爸的面前，不能爱跟爸爸一样爱的弟弟，不能喜爱神所喜爱的。那这个前面的那些就白费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圣灵会教导我们怎么样不做那种不会徒劳的工。很多时候我们急白急了，忧虑白忧虑了，但是这个还是要学习，我们会经历过。那我们早一点累，早一点安息，当然身体的休息，这就叫做息了四障劳苦。那我们也会有心灵的安息，先学习心灵的安息。能够安息在每一天主为我们预备的安息里面，我们心里面是平静，是有平安的。所以两个心愿，一个是我心这个心愿是对他自己哦，求是对神求，这是他自己。我希望我今天整个有神的同在，完完全全的有神的同在，等于说我就要看着有什么时候我好像把神摆在一边了，我们就要学习。我们自己要有一个自我的一个反思一个学习等于说这个心愿是我们要做的了哈，那个祈求是向神祈求。那第二个的话，让我每一天在忙的，在用心的都没有徒劳，都没有徒然。然后腓立比书第1章21节我这里有三个经
那
节哈。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好，请我们记得这句话很短。你活着的时候怎么活，会关系到你死的时候有没有益处。那怎么活呢？就是基督。我照耶稣做的去做的越多，我的益处就越大，不是今生的哦，是死了就有益处。所以，我们今天过去。会过去，今天也会过去。事实上，我们就是向着标杆在起跑。我们所过的每一天，所想的，我们的情绪各方面，都在建造我们以后要永恒的，跟现在绝对不一样的。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的 好的无比的这样的一个永生，好不好？我们也一样认定他是神，怎么样的神？认定我不过是一个人，学习谦卑、受教、祈求神继续的教我们。你如果不愿意，他不会勉强你；但是你愿意，什么事情来的时候，什么叫考试？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知道考题，考试老师不能先告诉你。当然有人是先告诉你考题去准备，也有了哈。那基本上考就说，哎呀，我要准备100条，如果呢出了5条，那我就很高兴了哈。我考题不知道，但考题一来的时候呢，哇，糟糕，会不会答？你很紧张。那么这些呢？如果即使我答错了，神说你得到智慧就对了，下一次再重复考你的时候，你就会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哈。求你让我知道怎么数算自己的年日，好像好让我得到智慧的心。神还给我们机会，题目还会再来，考试还会再来。然后我每一天最大的心愿就是神啊。你重找我起来，甚至我在睡梦中，你也跟我在一起，只是我不知道而已，没有意识到。那重找起来，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陪着我，意识到，而且我愿意，不但像我这样，我还每一天心愿我的孩子、我的下一辈、我的孙子女一样的享受这种这么好的一个福分，不是只有福音哦，而且是福分第二个心愿。我今天所付上的、所做的，包括像我们现在在这里，有人在教会，有人在线上，中国那么晚了，他们还没有睡觉，这一些如果都是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绝对不会徒劳无功。这一切的果效都会归于我们，到永远。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这一段，好吧？